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时间啊、在这里有这样的聚集。主，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也知道在你里面有从你而来的应许、祝福，还有各样的生命啊、都在你的话语当中。主，我们就求你继续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啊、在你话语上，我们的摆上，求你纪念。借这些话语，让我们的真的生命可以得蒙造就，也让我们在这属世的短暂的日子，就可以真的是按照你的心意去生活，也做你荣耀的见证。保守我们这一段分享的时间，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欢迎来到大家继续我们的读经班，然后还是一样，我们一起来读经班的读经者的信念，来请。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后书3:16-17。好，我们进度呢是到了诗篇的91篇到105篇哈，然后我们就是已经2/3读完了，不知道大家读诗篇的感受是如何哈。然后我相信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诗篇一开始的我就有讲过，有些人会比较喜欢读诗篇，有些人会比较不太喜欢读诗篇，但是不管怎么样，可能越是你心里是不愿意的，我觉得越要借着神的恩典去读，因为这所有一切都是出自于神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都有益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是你越觉得按照自己的这个属肉体的这个偏好也好，还是一些可能你的一些个性也好，你越不愿意去读的书，可能越要多去读哈，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反而是那里面可能对你的帮助是更加明显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提醒。那对我自己来说，我是不是特别喜欢读诗篇的哈。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神的恩典。然后在这边，因为王牧师整理的这些材料，然后我也正好排到我要去来安排这个读经班的这个诗篇这一部分，所以这次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更多的得着，就反正说神的话语真是宝贵哈。然后不管是在哪里都是一样。好，那我们从我们的过去一周的91篇先开始。91篇这边呢，它是一篇讲到说神是我们的保护者，然后那这边其实它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这整一篇是这个诗人他在做一个宣告，然后那宣告其实就是将心中所相信的说出来。那这边我们要在宣告和神的应许这边做一个区分哈。那宣告是出于人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那应许是出自于神。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在这边，尤其91篇，我们读到一些句子，不能把它当成说因为是在圣经里面，所以就一定是真的。因为这边它其实更多表达的是诗人出于对神的信靠，他发出这样的一个宣告，并不代表说就一定是会这样去发生。比如说这边的第10节。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为你，他就是神，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然后我觉得这边还是回到那句话，就说我们在读诗篇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这是诗人他在赞美神的时候，他在默念神的各样的恩典的时候，他在思想神的属性的时候，他发出这样的宣告，并不代表说好像信神的人就不会遭到任何的难处 ，right？ 所以就是要把这个宣告和这个神的应许做这样一个明显的区分哈。然后所以这首诗呢，就是诗人他出于这样的一个信心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宣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些时候读圣经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就是我们要更多是看为什么。我们一直很强调哈，就是读圣经要读全啊，然后你要读满，要联系上下文，你不能只能纠结于一个句子。这边有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这个11-12，对吗？因为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这句话在哪里出现过？在新约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就是用这句话来引诱耶稣的，对吗？就是把他带到那个殿顶上，说你可以跳下去，因为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因为他必不让你的他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哈。
然后所以就是断章取义的读圣经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来啊，因为有些时候就像魔鬼在这边用这个特别的这句话来试探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知道说耶稣他在旷野里面受试探并不是一个耶稣特有的经历，耶稣他被圣灵引导去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可以去胜过魔鬼的试探，就是耶稣他作为完全的人在旷野里面受试探，只不过不同的是说他没有犯罪，他没有跌倒，right？ 他给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榜样，right？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被魔鬼引诱，我们会被我们的私欲，我们的老我引诱受试探，很多时候也会披着从圣经而来的外衣来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来，然后尤其是如果我们想到说读圣经，我们就是发现说，哎，我们好像就只能揪着那一两句话不放，那确实是有更加问题的。然后我们能做的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透过读整本圣经去更全面的、更具体的了解神的心意，因为神不会去做违背他属性的事情。Right? 神不会去神不会说在这里面是这样一个形象，在那里面是另外一个情况。Right? 所以他一定是在整本圣经里面，如果我们圣经读得越熟，我们圣经读得越全面，我们越不容易对于圣经的某一两句话产生错误的理解。Right?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就不会抓着这一句话说，哎，圣经里面说了，他会用手托着我，他不会让我的脚砸在石头上。圣经里面说了，他说我只要是信了神，我就不会遭到任何的祸患。你就不会抓着这两句话不放，而忘记了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啊。所以还是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旷野里面，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他也是引经据典，来，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给有更加一个明显的提醒，说我们要真正读圣经，我们要把整本圣经都读进去哈，不能就好像就那么一两句。好，所以这是91篇，然后我们来看92篇。92篇这首诗呢，它被称为是，因为很多人的圣经应该都会小标题啊，说安息日的诗歌。那这个应该就是古时候以色列人在安息日那天献早祭的时候所唱的。那诗里面呢，将恶人和义人做了一个结局，做了一个对比，然后也是我觉得诗篇里面经常把这个就是诗歌书里面哈，经常把恶人和义人做这样的一个对比，也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主题。然后我们后面读到箴言会更加明显哈。然后这里面讲到说神会高举义人的脚，那脚是在当时的社会，我们现在比较少用这样的一个字眼哈，就是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呢，用脚代表力量哈，所以所谓神高举义人的脚，就是代表说神会赐给义人义人给力量。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一个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哈，就讲到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哈，然后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子里面。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新，就想着说那种就是好像跟年龄没有关系，因为是常常在主的面前哈，就是可以生长旺盛，可以结果子，可以就是那种很有力量的那种景象，用这个树来做这个比喻。那这边讲到说发旺如棕树哈，生长棕树 palm tree。然后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那我们要知道说诗人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肯定是受他所理解的这个环境的影响。在当时的那个以色列里面，你能想到长得最旺的树是什么，就是他们那边最旺长得最高最大的树，就是 palm tree 哈，棕树哈。然后我们知道说那个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就讲说特别有黎巴嫩运过来的香柏树啊，那个就是最好的木头，他们能想到最好的木头就是那样子。那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基督徒，有个信徒要写一个诗篇，说想象，哎，我们要年老的时候，我们还是栽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要发旺，我们要结果子，我们生长旺盛，我们会想是什么？可能是什么 Sequoia 的红杉树哈。然后就是我想为什么要说这样的一个例子呢？就说其实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说这个圣经是神借着圣灵然后指引人写下来，但是他写下来的时候，他受他自己的一些对于这些东西的理解的限制，right？ 对于理解的限制哈。然后所以他们只是说只能用我们人所能够局限到的一些我们人有的一些对于东西的理解来把它写出来 right。 所以我们在诗篇里面去读这样子也是一样，我们去读比如说我们去读后面有一些预言性的一些也是一样，就是说比如说可能当时的人他形容危险他会想到什么，他会想到大海 right。 我们现在的人可能就不是那么的说我一想到危险一联系到的就是海洋就是波浪，我们可能不一定联想到的是这个 right。 就是这个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受这个这个写圣经这个人他受圣灵指引的这个人他本身对于一些东西的理解的影响会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局限啊。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也要有这个背景的了解。那我们现在读说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橡乃树，我们没有什么直接的感官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理解，我们知道说是他写这些话的时候是因为受他的影响，就是他就能想到长得最好最旺最强壮的树就是这边的棕树和黎巴嫩的橡乃树啊。然后那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这个这个诗人的意思哈。然后另外呢就是再稍微提一提，还就是我再回到一点我反复不听跟大家讲，就是说就你如果去好好的读圣经，你如果有这个能力哈，去参考不同版本的圣经，然后甚至是英文的翻译，然后很多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圣经，就是还是一样，就是你在这个圣经上多花时间，我觉得神一定会报答你，是这样子的哈。然后那你如果说英文你不太熟悉，你也可以去翻一些比如说中文的新译本。那这边有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十五节哈，那十五节他讲到说，他前面是讲的说这个义人用树来形容他们啊，常结果子，年老的时候还要满了枝降而发青。十五节就说好写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那其实你如果去看中文新译本或者修订本，他就说这个写明，他就是说他在那边这个义人呢，他是常常栽在耶和华的殿中哈，然后他发旺，然后他强盛，然后他结果子，然后十五节开始就说在那边宣告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啊。然后就说什么意思，就是就是义人他生命的本身就是在宣告神的荣耀啊。义人生命的本身我们就是一个见证，就是神恩典的见证，就是神荣耀的见证。然后所以在这边说好写明，我觉得这个翻译也没有问题啊，就是他说他这样子好去写明神是怎么样子。但是我觉得那个新译本的那个修订本的那个翻译就说他是在宣告，他就在他的生命是这样的发旺，他的生命是这样的有力量，他的生命是可以去结果子，他就在宣告神是正直的，神是他的磐石，在神那边毫无不义哈。所以这边是就是有这样的意思，就更加的明显一点。好，所以这是九十二篇。那全诗的结构呢比较清楚哈，就是分为三段，第一到五节是对神的赞美，然后六到九节和十到十五节是做一个对比，前面是恶人的结局，后面是义人的结局啊。所以这是九十二篇我们接着往下来看九十三篇。九十三篇到一百篇，这一共八首诗哈。是一个特别的诗一组特别的诗篇，那主题是耶和华作王，就所有的诗篇所有的这八篇里面都是一个主题，就是神作王啊，耶和华作王。然后这篇呢第九十三篇这篇呢只有五节，很短哈，但是非常强烈的作王的这个神掌权的这个概念。然后那我这边刚才提到了说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面洪水就是混乱，就是最大的危险，他们想到说危险什么事情是最危险的，就是坐船啊，就是到海里面去哈。然后那大海就代表不受约束哈，所以这边有什么有这样子也是狂傲的浪，然后用这个狂傲的浪来向神表示说他们向神发生示威哈，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涛澎湃哈。但是因为耶和华作王，所以他能够胜过注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哈。所以这是这首诗篇用这个海浪来作为代表，说一种好像不服管教啊，不受控制，但是在这么一个看似就是人看似觉得说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海浪上，但是神他依然立定宝座，他永远坐着为王哈。然后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 何应明一句话，就是大水泛滥时你坐着为王啊，然后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在当时的人的这个社会环这个概念里面，就是大水泛滥啊，就是好危险，好混乱，完全就是不受控制，但是那个时候神还是坐着为王啊，所以这是93篇。好，我们继续哈。然后那在新约里面其实有讲说神作王的观念，就是讲到说是神的国度这一观念。那神的国度在新约这个字眼哈，在福音书里面反复不停的强调出现，然后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得更清楚，就是说有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执掌大权作王了哈。所以讲的说这个神的国度就是当耶稣基督在临的时候是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但是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的时候神的国度就已经降临了 right。 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在讲到的时候，有人问神的国他读到，他其实应该是在具体哪一卷是我忘记了，就是他读到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他读完之后他就说，现今这经已经应验在你们面前了，因为什么？神的国已经降临，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已经执掌作权了，执掌作王，执掌权柄作王了哈。所以讲到说神作王，那神作王对我们来说意味什么？意味着什么？就是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面对风浪的时候，我们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面对说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办法，我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今天肖牧师正道也讲了说，我们面对这种生老病死，尤其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所爱的人哈，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忘记神是那位掌权的神啊，不代表说我们不可以。不代表说我们压抑自己的情感啊，就是但是我们要有一颗信靠的心，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求，向神哭诉啊，向神祈求啊，这是我们要去做的。那我们来看94篇，94篇呢，它这边是一个继续是耶和华作王诗哈，然后呢，它主题却不是赞美，而是祈祷。它的祈祷内容呢，就是求神早日掌权，惩治那些欺压善良的恶人哈。然后那神掌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是跟审判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他的审判会临到全地，然后一人因此而会欢喜，恶人叫遭到报应。然后那所以这首诗呢，就是因着这一点做这样的一个呼求哈，做这样的一个祈祷。所以一开始是祈求，那后来就变为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宣告，相信神必定会伸张正义哈。然后所以圣经里面不仅只是这篇了，其他很多地方都有反复不停的说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掌权或者说神的审判临到有他的时间哈。然后我们也不仅仅只有这篇，我们上周还上上周都有读到类似的诗篇，就是诗人问一句话，就是说哎，为什么看似恶人好像得势，为什么看那些恶人他好像也过得很好，来，那神的公义在哪里，神的审判在哪里啊？那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世上也会遇到类似的事情，那我们当下第一反应是说哎，神在你在哪里，公义在哪里啊？但是我们看在圣经里面，但凡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最后的答案都是当我们真正回到目光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知道说他一直在掌权。然后虽然恶人看似好像暂时的好像嚣张了，好像他好像哎，他做这些不好的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人拿他有什么办法，但是我们要相信最终掌权的神他一直在掌权，他从现在在掌权，将来在掌权，他永远掌权。然后我们就把信心放在神的面前哈，就说虽然恶人看似得势，但是暂时得势，但是最终的审判一定会临到，然后神是那位公义的神，他必然不让这些不义的事情就这样过去哈。所以这是94篇，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宣告啊。然后17节，稍微提一下哈，就是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当中了，所以就是寂静之中了。然后这个是诗人讲的说那些恶人来欺压他哈，
然后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之中了。什么叫住在寂静之中呢？它其实它原文的意思是有死亡的意思哈。然后所以就是说我就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更直接的翻译就是我已经就住在死亡的寂静当中了。所以就是中文和合本翻译的时候把这个死亡这个词拿掉了，可能是为了可能是前后呼应啊，或者说一些篇幅的原因哈、啊，就是有这样的原因。那如果我们就这样读呢，就我就住在寂静当中了，你可能读过去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其实意思就是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已经死去了啊，我的生命就已经没有了。然后所以这也是更多一个例子哈，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如果有一些不同的参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好，我们接着往下来看，我们来看95篇。95篇呢是一首宣召的诗哈，然后呼吁神的子民来敬拜神。然后他有两次宣召，就是来啊，两次的这样的一个呼喊，向所有人的呼喊，要来敬拜神。然后他这个来啊，然后就是他是说第一次是说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第二次是说是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所以这两个动词哈，就是用这两个形容这位神，就是代表说神的两大作为，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救赎，对吗？一个是像拯救我们的，另外就是造我们的哈。然后两者都是神对人的恩典，也是宣召的重点。然后我们也不仅仅只是这一首诗，我们在前面读过很多诗篇，就讲到说赞美神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什么具体的话说，有两件事情你一定是可以去赞美神的，就是这两件事情，一个是他造我们，然后另外就是他拯救我们，他救赎我们，他怜悯我们哈。然后所以就是因为这两件事情，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开口赞美神。来，然后我们开口赞美神，当然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有具体的事情来感恩，为一些具体的事情来感恩赞美神，但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口赞美神，因为神的这两个作为，一个是救赎，一个是创造啊。然后这也是这次宣召的重点。然后我们之前也有读过一篇诗篇，他讲说我们为什么要我们是因为什么原因要赞美神，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两个身份是什么？一个是我们是被神造的，另外一个是我们是被神拣选、被神救赎的啊。然后跟这边也是一样的，是呼应的。然后呢，讲到说因他的创造，所以神对万物都有主权。然后因为他的创造和救赎，他的神对他的子民也有主权。所以这都是在这篇诗篇里面有表述的哈。然后对万物有主权，就是说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然后一个是最深，一个是最高，来代表说所有的一切万物都在神的权柄之下。然后另外讲说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就特别针对神的子民这件事情来说，神对我们有主权。然后对神对他子民最重要的事呢，就是要最重要的吩咐就是要听他的话哈。然后唯愿你们今日听他的话。然后呢是一个，然后讲的这句话呢，它是一个警告，是一个提醒来结束的哈。就是一个什么提醒呢？就是第八节哈，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时代，说就是心里迷惑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哈。然后这段话是指着谁说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倒闭的以色列人，对吗？然后大家如果有印象哈，就是这边特别提到这个米利巴和玛撒，是指着应该是在出埃及记的17章里面，他们到一个地方没有水喝，来，他们就像这个摩西发怨言说啊，把我们带出来，就跟我们要水喝哈，然后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就是让我们死在旷野吗？然后那就是有在那边就是什么磐石出水，来，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然后那个地方呢，就后来被称为米利巴和玛撒，这是同一个地方两个名字哈。米利巴是什么意思？米利巴是真道的意思。当时出埃及记应该我们如果读应该有印象，就是特别有讲说这个地方叫米利巴是因为真道的原因哈。然后玛撒什么试探啊，所以那个地方被称为米利巴玛撒哈。然后然后这个第九节第十节这边，其实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也有被引用过啊，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那时候读到这个我给大家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0章， 对，然后我们看给大家读啊，弟兄们，我们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就是还是在讲他们的祖宗哈，就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受浸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摆下坐下吃喝，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是什么金牛犊哈？我大概有印象。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两万三千人。也不要是一这个一天就倒闭两万三千人是什么行奸淫？就是那时候的那个他们被引诱去跟那个跟哪里人跟那个人行那边的女子行奸淫哈，然后第九节，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哈。你们也不要发预言，像他们有发预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我们自以为站得稳的，不要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这个就是讲到说这一样的一句话哈，就是说其实讲到说更多前书第十章这边讲的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所经历的事情，以至于说最后不能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哈，然后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境界。然后九十五篇这边是同样的例子哈，就是也是用当时以色列人的祖宗，就是出埃及记的那一波人，他们最后没有能进入到应许之地哈，所以在这边作为我们一个警戒，就是我们不可以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在马他一样，然后去试探神哈，然后并且就说明明已经见证了神那么多的作为，经历了神那么多的恩典，但是在遇到一点点小困难的时候就开始向神抱怨，就开始离弃神，就心里开始厌烦神哈，然后所以在这边给我们的警告还是一样，给我们的借鉴提醒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去上周我们分享的信息也是一样，我们要把神的道守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对于那一代的人来说，在诗篇九十五篇是这样说神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进入我的安息，在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他们是倒闭在旷野，最后没有能进入到迦南地。但是更重要是他们的生命跟神的安息没有关系，他们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旷野里面去漂泊。那有没有进入到迦南地，不代表你进入到迦南地就是进入了神的安息，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征来的。我们也知道说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最后进入了迦南地，也不代表说他们后面也是很多的问题，是吗？那这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不代表说我们的生命，你看说我现在我如果我做成了一个什么事情，我就是进入神的安息，这里面不是画等号的。那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进入应许地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进入神的安息有神的平安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个是更重要的，这也是对于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提醒好，这是九十五篇。那我们来看九十六篇。九十六篇呢，就是这个背景大家如果有印象，这个应该可能没有印象，没事的。这个九十六篇这篇诗篇，它其实在之前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出现过，是在历代志上的十六章。历代志上十六章发生一件什么事情？是大卫把这个耶和华的约柜迎回了耶路撒冷啊。然后十五章是因为耶路撒冷，整个十六章是一大段的，整个一章都是他们在进入的时候，他们在唱诗，他们在赞美，他们在欢庆这件事情。那一章里面有几个就变成了单独的诗篇，被收录在诗篇里面。那九十六篇就是其中的一段。然后我们过去一周读的最后一篇一百零五篇，也是历代之上那一章里面同样的内容啊。然后那这一段呢，就是在这个历代之上的十六，你如果去翻的话，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就是这一段，就是这一段诗篇这个不用记哈，大家就知道这个背景就好了。所以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因为这篇诗篇它一直在什么，它是一首非常欢乐的诗歌，对吗？然后它是上我们所有人都要来歌颂神啊。然后再结合那个背景，就知道说，这篇诗篇是怎么来的哈。然后 那这边提到说我们要歌颂神，那歌颂的方式是什么？要上耶和华唱新歌哈。然后那我们还是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新歌哈，我们之前有一篇诗篇我们也提到过，它不是仅仅只说我们要唱上神唱这个不同的歌。这个新歌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每天在神面前，我们的经历都是新的，我们的生命是一直被更新。我们今年教会的年度主题哈，心意更新哈。然后因为这个新的原因，因为这个我们生命被更新的原因，所以我们向神唱，我们每次向神开口歌颂的时候，我们不是机械的去完成一个任务，我们是不是一个好像就是说好像程序性的去做一件事情，而是我们有对神有新的发现，我们对神有新的认识，我们对跟神的关系有新的这样的一个更新。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向神唱歌。我们唱歌的时候，哪怕你唱的歌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但是那个歌也是新歌，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不一样哈。然后歌颂的范围是什么？就是全地哈，所有的我们都要上耶和华唱歌。然后歌颂的频率是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哈。歌颂的内容是述说他的荣耀和他的奇事。歌颂的原因是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然后所以就是这整个一个视频就是用这样的一个非常气势磅礴的这样的一个呼吁，就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到神面前来，我们常常开口来赞美神啊。然后所以这边讲的说，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有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因为呼吁的对象是列邦万民全地和民众的万族哈，叫耶和华叫耶稣和耶稣叫门徒传福音的对象一样，所以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福音性质的诗篇，就是要万国万民啊都要来认识这位神，都要来敬拜这位真神啊。所以这是96篇。好，我们来接着往下看。97篇啊，继续啊，还是耶和华作王诗哈。然后那这首诗强调耶和华作王的时候呢，必有公义哈。全篇都以神的公义为主题，那强调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诸天表明他的公义哈。然后所以公义这个词在这篇诗篇里面是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强调的部分。那这边讲到说，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圣徒应当高兴。因为他的审判是公义的。那这边讲到说西安啊，代表神的名哈，代表神的国。西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欢乐哈。所以我不知道说大家在想到神的审判的时候，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害怕哈。然后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就说我觉得可能害怕不太准确，我觉得应该是说对神的审判有颗敬畏的心，知道他是那位要审判人的主，他知道他是那位要审判全地的主。但是作为信徒，我们应该也是向往那个审判的。为什么？因为知道说我们在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我们在神面前已经被称为义了啊。然后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世上有一些不屈，有一些不平，或者有一些难过，有些觉得说好像没有地方去呼求的地方的时候，那我们都要想到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这一切最后在神面前他有他的判断，然后并且他是那位公义的神啊。然后我觉得这是很重要。那这边提到说，其实我们所有蒙耶稣基督救赎恩典而得蒙拯救的人，我们在想到神的判断的时候，是要有一颗敬畏的心，但是更重要，同样的，我们同时也有一颗欢喜的心，因为知道说，哎，神的审判必然来到。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因着救赎恩典的原因，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被称为义的，也就更加剧了说，我们对于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关心的人，我们所在乎的人，要传福音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急切性啊。然后这边讲的说，身为神的子民，应当在世上散播神的公义啊，恨恶罪恶，保护善良啊，神也会因此而纪念。这边有一句话说，讲到说这个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哈。然后你如果就读和合本，有些时候你可能会错误理解哈，就是讲到说，这边散布亮光的主体是神啊，神散布亮光是为了义人来散布亮光啊，然后预备喜乐，神预备喜乐是为了正直人来预备喜乐。然后也不能算错，但是可能并不完全正确哈，还是一样，你如果去翻比如说新译本这句话，就说他说有亮光照耀义人，心里正直的人得享喜乐。所以也不是说他跟这边这句话的翻译有什么严重的冲突，但是就我们现代人，我们可能读我们
可能读新译本更加容易去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神会让这个亮光去照料义人，并且让心理正直的人然后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欢喜的心啊，然后所以也是一样哈，就是可能就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明白这句话它的意思是什么。好，我们来看98篇继续哈，我们一直到100篇都是神耶和华作王诗。那这边是讲到说神掌管世界哈，就是庆贺神公义的治理。然后内容呢跟刚才的这个97篇其实非常的类似然后开头和结尾的这两句话呢却跟96篇，就是大卫他们迎这个约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唱的那首诗，那个结尾和开头是一样的。那这边有一个宣召哈，这是宣召，而且是逐步的在这篇诗篇里面一点点的往外扩张哈，就是先是信徒，就是要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就是这边用以色列家来代表信徒哈。然后是全世界，就讲到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然后最后是所有的被盗之物，就是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啊。所以看到说一点点的范围的扩大。那中间开始的时候，就是神所特别选召来跟从他的信徒哈。这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首诗篇里面这样的一个宣召的一步一步往外，就是你看到一个中心原点，然后另外往外一层一层这样的一个扩大的原因。那我们也知道说，那我们作为被神所选召的信徒，我们是在这个中心的地方。那如果我们不开口，或者说我们觉得说我们的生命没有力量去赞美神，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是不是？ OK 那上神赞美，那作为被神选召的这样的一个信徒，那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哈，我们也应当，我们也需要一直向神开口来赞美他啊。所以这是98篇。好，我们来看99篇呢。这首诗呢呼吁圣民来敬拜锡安之主，就是耶和华这位大君王哈。然后那这边呢又是有一个明显的副歌哈，就是我们现在唱诗也是有，这96篇有更明显啊，就是有一个五节和九节是同样的内容是吗？所以就是这边的这个副歌哈，五节是说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当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九节你们要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啊，内容几乎完全一样。所以这边是这首诗的副歌哈。然后那副歌所对应的前面的就是一到五节是讲的说神的公义，然后六到九节呢是这个诗人他自己本身对于神的这样的一个求告。所以第一段呢讲的说神的公义是如何，神的属性是什么，是一个普遍性的啊。然后第二段是一个比较个人性的啊。然后神的公义呢是普及世界，但是人对神的求告确实可以是个人性的。所以这边也是看到说我们向神开口的时候我们有想到说神的属性，我们因着属的属性而赞美神，向神开口赞美他。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因着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因着我们个人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也可以开口向他求告。所以这两个都是合适的，都是合宜的啊。然后那这边还有特别提一个，就是讲到说当人向神求告的时候，这边还是通过祭司哈，因为那时候的这个耶稣他还没有道成肉身哈，然后我们作为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到神的面前来。那个时候还是要通过祭司哈。然后讲说第六节，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祭司的职分来代表说，哎，我们向神求哈。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说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啊。所以这边就是神向人向神，借着那时候还需要通过祭司哈，借着祭司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对人的回应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赐给他们的法度和律例。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知道说这个法度和律例不仅仅只是说在旧约里面的那些规条 right？什么是法度律例？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话，就是整本圣经啊，就是福音真理哈。所以就是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我们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事情，我们可以是说我们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周遭人的生命来向神呼求，可以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事情。但是神已经把那个最好的已经赐给我们了，然后我们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向神的一个祈求，但是也同样的也是借着这样的祈求，借着这样信心的宣告，借着这样一个祷告，我们也要回到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最好的，就是神他自己本身生命的话语上啊，然后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那边，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好，所以这是有已经有这个最好最好的神已经赐给我们了哈，所以这是99篇，嗯，稍微提一下。好，我们进入到这八首诗篇的最后一篇哈，100篇。100篇呢也是一个呼吁普天下都要来敬拜神的诗歌哈，然后这首诗歌很短，然后只有五节，前后一共只有五节。然后可以分为两段哈，一到三节是一段，四到五节，四节和五节是一段，然后每一段呢都有一个敬拜的宣召以及宣召的理由。所以第一段就说我们是属耶和华的，我们是他的民，是他草场的羊，所以要敬拜他。然后这个跟前面那个九十几篇来着非常类似哈。然后第五节的是说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所以我们要敬拜他。那敬拜神是信徒的天职哈。然后同样我们好多诗篇的反复评，我们是站在两个角色上，一个是我们是被他所造的，然后所以我们是受造物，另外一个我们是被他所怜悯的，我们被他所拣选的，我们是蒙恩者，这两个双重的地位上我们都应当去敬拜神哈。所以这是第100篇里面再次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好，我们来看第101篇。第101篇呢它被称为是王的承诺哈。然后这首诗呢是一个大卫的诗篇啊。然后基本上说这首诗非常难得，它不是向神求什么东西，而是向神表明心志，向神立志，向神发一个这样的一个诺言哈。就是这边就是有主要的承诺呢，诺言呢有三点，一个是要远离恶人第四节这边说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哈。然后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这个认识哈。认识这个词是一个特别的，然后它代表的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right？ 所以这边还是一样，就是不是说我不认识的，就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用这个认识，可能用的更加轻易一点，就是代表说，哎，我认识你，你认识我啊，不是这种。圣经里面讲的认识是那种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讲的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说，神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就如我父认识我一样啊，是那种非常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所以这边讲说恶人哈，我不认识，就是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向神的一个表明，这样的一个心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亲近诚实人啊，就是要跟远离恶人对应的，就是要亲近诚实人。所谓的诚实人，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相信神的律例，然后并且遵行的人，就叫诚实人啊。然后讲到说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哈。然后最后呢是以公平和公义来统治国家哈。所以大卫在这边他是他作王的时候，具体他什么时候写这篇诗篇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猜测是说这是大卫作王的时候他就向神表明这样的一个心志哈。然后他知道说他虽然是作王，但是他这个王的职分是其实是作为神的管家哈。然后是神托付把以色列这个国家托付给他来治理神的名，所以在这边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做一个善良公义的统治者哈。然后我们不一定会做王哈，但是我们在这世上神也有给你的托付 right？ 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家庭我们所处的各样的关系也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托付，我们是神的管家来的哈。然后所以大卫在这边向神借着这篇诗篇向神所表达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其实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参考，也是一个榜样来的。我们有没有，我们愿不愿意像神一样有同样的心智，就是我们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一切事情上可以去做一个好管家啊，这是很重要的。好，102篇呢是一个悔罪诗来的啊。然后那这首诗的标题是这样说的啊，就是困苦人，就是小标题啦，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啊。然后传统上呢把这首诗列为七首悔罪诗。为什么讲它是悔罪诗呢？是因为这边讲到说有一节哈，是在第十节。第十节是这样说的，就说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所以这边就讲到说 这个诗人他其实知道他所经历的这些苦情是因为他在神面前犯罪的缘故啊，然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把这首诗列为这个悔罪诗之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哈。然后那从内容来看呢，这首诗在个人的祈祷当中呢，加着对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关怀，所以谁写的我们并不是特别清楚，那背景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猜测是说他当时是自己遭遇一些苦情，但是当时可能这个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也遭遇很大的患难，那这个患难的原因，自己的遭遇也好，这个国家的境遇也好，都是因为犯罪的缘故。那可能结合我们刚刚读完历史书啊，我们也可以去大概理解这个背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啊。然后那这边讲的说，诗人的遭遇虽然非常悲惨啊，这边有诗篇不短啊，但是又讲到他遭遇的很多很难过的事情。但是同样的，他对神的信心却很坚固啊，他相信自己所信的神是那位永恒的神，神会坚立他的百姓啊。然后所以在可能就是在国难啊家难的同时，他把这样一切的苦情放到神面前，也向神祈求说，求神的恩典，知道说这一切是出于他自己或者说他的国家犯罪的缘故啊。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向神来求。好，所以这是102篇。那读完一篇很郁闷的诗篇之后呢，因为确实很苦哈，我们就到了103篇啊。103篇大家都很熟哈，就是你可能不知道103篇啊，但是你如果去，我给大家读几个，大家读的时候应该都会很有印象，对不对？因为这里面很多话非常非常的有名哈。然后你可能，我们比如说我们平时敬拜的时候，我们都有唱诗唱过哈。然后那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就是里面很多的话很安慰，然后也就是很值得这个去熟读或者背诵的哈。然后那103篇就是大卫的诗，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段哈。比如说这里面很多的话，比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来，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以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啊。然后所以这句话我们也有一篇很有名的，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唱的诗，是以这一段来写的，按照这段来写的。然后比如说还有哈，这个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然后这也是很有名的一段哈。然后接着往下，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么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啊。然后也是一样，大家都很熟悉哈。然后对，然后还有很明的，比如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金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援助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直到永远啊。然后这些都是很有名的事哈，所以就是没什么好讲的，就大家去背就好了 right。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难得的一首诗歌哈。就是大卫，我觉得之所以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诗，也是因为他确实他常常思念纪念神在他生命中各样的恩典。然后那不代表说他好像就不代表说他的生活很平顺，我们知道说大卫的经历，他其实经历了很多难处苦难这样的事情，但是并不影响他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喊，其实知道说神的恩典是大过这所有一切的哈。然后我觉得能够就说背不代表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是能够常常去借着说能够熟悉这些，因为我们熟悉这些这样的句子，我们心里就是发出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感恩和呼喊，那我觉得相信这个你的心就会受这个的影响，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连到常常连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前面哈，就是因此也就会生命得着力量哈。所以这是103篇哈，就没有什么特别要提的，很美的一首诗哈，大家都去背，鼓励大家都去背哈。好，104篇。104篇呢，就是这个71本呢，以它为大卫的诗，然后但是并不是特别确定一定是大卫的诗哈，就大家都知道这个背景就好了。然后那在结构上呢，跟103篇有非常相似的地方。然后那另外一个很特别的这首诗呢，它是按照创世纪的记载，从神的创造来赞美他的。然后这个就是 我们已经读过了啊，就是如果你有机会你再回去重新读104篇，你可以对应着创世纪来读啊，就跟创世纪第一章一起来读，然后会很有意思哈。所以比如说他一开始我们知道第一日创造是这个光哈，然后所以就是在104篇的第四节的上半段讲到这个光哈，然后第二日将空气将水分开，就是104篇的二节的第二部分到第四节是讲这件事情。然后五到九节讲地和水的区分哈，然后十四到十七节讲蔬菜与果树，十九到二十三节讲光体与定节气，就是讲到天上的星星月亮这些所有一切哈。然后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是海和空中的活物，然后最后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是讲人哈，然后动物与人啊，所以这是就是纯从这个神的创造来赞美神哈。就是我们看到说很多时候大家开口祷告啊，就是不知道祷告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啊。然后就是你如果说，哎，我经常说我祷告只有什么泄愤祷告啊，我祷告还什么，我遇到什么事情不顺利了，我向神说，神啊，你帮我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两个祷告都是 OK 的，都是重要的。但是你如果祷告只有这两个，那是很有问题的。OK。然后你或者你觉得说，哎，我平时比如说我有在团契里面我们一起祷告，那我开口我不知道说该说啥，那视频给我们很好的参考 right， 就你就想神的属性 right， 你就想神的作为，这个作为不一定代表是具体的事情，就是可以是两件事情啊。神创造这一切，创造我，创造你，创造这宇宙一切万物哈，神救赎我，来救赎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三日后复活，赐给我们这样的救恩，并且赐给我们这圣灵，让我们在这世上每天的日子可以借着圣灵而得力量，可以常常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祈求他的恩典，这一切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可以开口赞美神的东西、right？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位弟兄姐妹说我祷告我不知道该祷告啥，那我希望是说诗篇给你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参考，也知道说当我们开口，我们一开始讲诗篇的时候我们讲说祷告神是以什么以色列的祷告赞美为宝座的、right？ 我们每一个蒙神救赎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被称为神儿女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一个义务祷告，这个祷告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也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哈。所以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样去赞美神，那我们就去 多读诗篇就好了哈。然后104篇也是一样，就是你看就是神创造这件事情啊，这个诗人可以写这么长一篇诗篇来赞美神啊。然后所以我也是给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借鉴啊，一个参考。好，所以这是104篇。那我们来看105篇。那105篇呢，就是我刚才提的，是当时迎约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16章的历代之上16章里面的其中的一段啊。所以我们刚才那个应该是九十几篇来着，九十六篇啊，是九十六篇吗？对，是九十六篇啊。九十六篇是大概是二十三到三十三节哈。然后这边呢，就是历代志上十六章的八到二十二节，就是这里的这一百零五篇哈。所以这一篇里面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然后九十六篇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然后要歌颂耶和华，就是要用唱新歌的方式，要全地，要随时，要天天哈、啊，来诉说神的恩典，因为他本为大。那这是一个赞美，一个呼吁大家来赞美神的诗篇。那一百零五篇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在阐述以色列的历史，用神的救赎来赞美神啊。然后，所以他从一开始的亚伯拉罕，讲到了约瑟，讲到了摩西，他逐一的诉说神对选民的这样的恩典。然后所以讲到说各样的恩典，然后就是说是用这样的一个欢喜的心纪念神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对于以色列人的带领，借着叙述这样的历史来赞美神，来开口来纪念神哈。然后那我们可能对于说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并没有那么直观的，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们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对于这段历史有那么 可能深的情感啊，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可以去常常纪念神在我们生命中各样的恩典。那我们所有人都有的就是耶和华赐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对吗？但是你自己本身的生命，你一定也有对神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神带领，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救赎，经历神的赐福，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我们常常可以借着叙述我们这样的一个神的带领来感谢神啊。就是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就说我们纪念神的恩典，我们感恩神不能只是在感恩节 ，right？ 所以当然我们每次感恩节教会借着这样的一个说，我们有弟兄姐妹在台上分享神对他们的带领啊，然后感恩见证分享会，然后我们也常常借着感恩节这个具体的时间来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但是你如果说你一年到头就是等着感恩节那天来给神感恩一下，那是也是有问题的。就像说我一年到头我就等着母亲节那天来对我的母亲表示一下，这样就说你如果是有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面，你不会只等到那天 ，right？ 那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有这样的一个节日，你可以去纪念它 ，right？ 但是你不能说只等到那天去做这件事情，对吧？那我们随时每天都可以向神感恩，然后我们每天也都可以有这个可以感恩的事情啊，应该有可以感恩的事情到神的面前。好，所以这是在这边大卫呢，他就借着这个叙述这个历史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一个经历也是可以去感恩的。我们到神面前人求，不应该只是有求于神才可以到神面前哈，就是我们可以常常到神面前，我们就是感谢他感谢他每天的恩典感谢他在各样的事情上他看顾我们，他保守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是我们今天读经班的内容。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也是创造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主啊！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不仅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也是怜悯我们这些软弱跌倒犯罪的人借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如今我们可以被称为你的儿女借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如今我们这些本来是要往永刑里去的人，却可以常常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因为你爱我们，你也真的是恩待我们主，我们就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因着你恩典的缘故，可以在你面前常常在你的话语上有花这样的时间，也求你纪念祝福我们每天的生活走在你的面前，可以去荣神一人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